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在亚西西与青年对话，建设爱的文明，并非对立的文明。教宗在亚西西为青年主持弥撒，缔造和平者的面容愈加效似基督。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Innanzitutto, buongiorno a tutti voi. Un saluto anche ai giovani che già sono dentro la basilica, che ci accompagnano anche, credo, con gli schermi.
如何在现今实践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灵性遗产？如何在恃强凌弱和消费主义越来越猖獗的世界中活出服务和接纳的风格？又如何持续信赖一个不免出现危机和矛盾的教会？这是三名青年向教宗梁十四世提出的一些问题。教宗于8月6日睦邻访问意大利温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教宗抵达后的首个活动是与聚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广场上的青年们会晤，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借此重申一些重要的观念。首先提问的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名青年，他问道，如何成为基督的真正门徒？教宗结合这位青年的国家背景指出，克罗地亚30年前还在经历战争，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危险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中，由方济各会会士长期推动的对话教育，也为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共处做出了贡献。教宗表示，现今忠信于这个关怀的传统，意味着要逆流而行，净化记忆，培养修和，在企图利用宗教身份形成对立局面的社会内，基督徒将越来越蒙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面对方济各大家庭的青年，教宗鼓励他们领悟福音的根本精神，该精神反对死守教条的心态，它不会使人变得盲目和暴力，反而使人变得敏锐细腻和关怀备至， 始终跟随耶稣，接纳所有人。这并不容易，但会带来很多喜乐。教宗还指出，做基督的见证人是一件既迷人又费劲的事，因为这有助于心思意念跨越人划定的范围，也就是克服由有害的资讯和偏见的高墙所造成的恐惧。第二名青年向教宗提问，如何向天主说出一个完全的勇敢的事，避免手扶着犁而往后看，不被旅途的艰辛和牺牲所压垮。这位青年还进一步询问，在教宗个人的圣召道路上是什么给予了他的帮助。教宗回答道，今天由于有时对自由有一种混淆的解读，我们误以为在人生中什么也不能做真正的决定，因为我们生活的背景迅速的变化，且我们自身也发生很多改变。然而正因为如此，恐惧也随之增加，自我迷失的可能性也更大。在这个背景下，勇于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也许正是最具革命性的举动。教宗继续解释，做出长久的决定，并不是把我们困在一个笼子里，却是我们向更大的活力敞开。爱是一场出走，是一条需要发现的道路，是一段天主与我们同行的旅途，而这是每个圣召的真正意义。关于教宗个人的圣召，教宗表示，就我的经验，我可以说，上主从未让我孤单一人，他始终陪伴我，同时也赐给我一些同行的人。如此，在蒙召称为司铎、奥斯定会会士、传教士的圣召中，我发现了一道光，它引领我直到今天，直到我应该对一个独一无二的召教回答是的时候，就是成为教宗的召教。最后一名青年向教宗请教，如何效法圣方济各那样，在教会内出现绊脚石时，依然服从博多禄继承人，并留在这份修补的爱中。教宗指出，耶稣十分关心合一这件事，而这已是梁十四世牧职格言的核心。那些在耶稣身边成了弟兄姊妹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他们根本不会相遇或来往。今天我们的城市也充斥着使人分开的无形高墙，但这个教会的奇迹至今仍在发生，感谢天主。当我们彼此承认是兄弟姊妹时，多少的歧视与不平就会立即消除。此外，教宗还指出，合一的另一个幅度是运用权力来服务，不是支配，而是服务，不是攫取，而是接受，不是抓住不放，而是归还。这就是天主的生命，他修补教会，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的子民，一个让人休息和救恩的地方。天主召教了圣方济各修补他的家，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永远在施工的工地中也有各自的作用。
qui è iniziata la trasfigurazione di Francesco, di Chiara e poi di migliaia di altri giovani. Hanno accolto il Vangelo sine glossa, noi diremmo senza sconti, e la vita di Gesù è ricominciata in loro.
圣方济各、圣女加拉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青年，就是在亚西西这里面容变得愈加效似基督的。教宗梁十四世八月六日耶稣显圣容庆日，在意大利亚西西天使之后圣母大殿内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数千名方济各青年聚会的参与者参加了这台感恩祭，教宗以他们活动的名称即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首先向参礼者表明，这些面容愈加效似基督的人实实在在完全地接纳了福音，耶稣的生命遂在他们内再次展开。回到耶稣显圣容这段福音事迹，教宗指出，伯多禄看到耶稣、梅瑟和厄里亚彼此交谈，那交谈需要进入参与，不可只当个旁观者。事实上，我们蒙召与耶稣善师一起诵读圣经，诠释我们的时代，做出决定，跟随他的道路。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克服听天由命和恐惧害怕，为了化解种种的困惑。教宗强调，耶稣召叫我们与他的历史对话，以书写历史的新篇章。在场的青年这几天体会到这样的经验，教宗说，你们彼此相遇，互相聆听，从高高在上且彼此对立的声音进入到对话的艺术。今天我们默观显圣容的耶稣，他正是在与天父的交谈中，与先他而行的梅瑟及厄里亚交谈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众门徒的交谈中，彰显他神圣的容貌。接着教宗引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阐明每一代的人都领受了一个代代相传的任务，即塑造各自的时代，使历史日臻成熟，让每个人的尊严受到守护，正义得到促进，友爱成为可能的。然而各时代都面临一个危险，就是把世界建造得缺乏人性，愈来越不公正，人类在其中可能会失去自己的面容。与此同时，基督徒举目仰望道成肉身的天主，在耶稣基督内的这个伟大人性成了道路、真理及生命，为我们每个人开辟道路，好能成长得愈加圆满。这正是圣方济各逝世八百周年后依然吸引人的原因。他非凡的人性促使他放弃既定的道路，从而开启一条更符合耶稣旅途的新路。面对从欧洲各地来到亚西西参加活动的青年，教宗鼓励他们大胆相信福音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自由而充满人性，拥抱贫穷姐妹。教宗引用这次青年聚会的名称即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说，你们要前行，更好地说， 我们要前行，走到边缘地带，在那里不公不义和少数人的霸道否定很多人，太多天主儿女的尊严和梦想。教宗坦言，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能不被理解，甚至连家人都不理解我们，就像圣方济各的遭遇那样。然而，脱离实力至上的文化，并且打破那是人彼此隔离的高墙，绝对不是背离家庭、城市、传统，而是帮助他们摆脱那些制造来让人恐惧且无知的鬼魂和仇敌。信赖天主，意味着重新发现彼此互为弟兄姊妹，应当加以欣赏，为之服务，而不是实施剥削和支配。亲爱的青年，让你们为爱的文明投下一票。教宗对在场众人发出这项呼吁，并指出，为数众多缔造和平的人的面容变得效似基督，在最悲惨的死亡情境中为生命效劳。
Signore, fa che io non cerchi tanto di essere consolato quanto di consolare, di essere compreso quanto di comprendere, di essere amato quanto di amare, poiché è nel donare che si riceve, nel dimenticare se stessi che si ritrova se stessi, nel perdonare che si è perdonati.
教宗最后提及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词，期勉他们不仅懂得要前往何处，更要知道如何前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耶稣显圣容瞻礼是一个在我们心中激起信德和莫大喜乐的圣教会的庆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基督的圣容，天主的圣容。读经选自马窦福音17章1至9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 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非常害怕。于是耶稣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今天的读经记载，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三位宗徒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耶稣是天主第二位圣子，他降生成人后把他的天主的容貌隐藏了起来。现在他的容貌改变，就是把他的天主的圣容显示出来。三位宗徒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是在一座高山上，这座高山叫大伯尔山，有500多米高。在圣经中，山有特别的含义，代表天与地衔接的地方，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也是我们与天主相会亲近的地方。上高山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要上高山必须一台阶一台阶拾级而上，登山的路并不平坦，是很辛苦的，越是到了高处越是吃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想面见天主的圣容，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而且三位宗徒是在耶稣的带领下登上了高山的山顶，才有幸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这在告诉我们，要想进入天国，永远想见天主的圣容，更是要在耶稣的带领下跟随耶稣走苦路，不断攀登天主临在的高山。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在高山上，耶稣在三位宗徒面前所变的容貌是怎样的呢？圣诗马窦记载说，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由此可知，耶稣改变的面容有两个特征，一是洁白，二是发光。圣经用光来指天主。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正当 耶稣显圣容时，伯多禄看到旧约中的梅瑟厄里亚在与耶稣对话，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非常愿意享受这样美好的与天主同在的经历，希望天天和耶稣住在山上，再也不要回到世界里。但是耶稣没有答应伯多禄的建议，随即带着三位宗徒下山去，回到人群中，因为还有许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拯救。我们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不是去逃避世界，而是要回到世界，服务世界，圣化世界。我们不能只在堂里和家里念经祈祷，我们要走出圣堂门，走出家门，把基督的喜乐和平安带给社会，带给世界，勇敢地面对世上各种的痛苦和艰难的考验。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肩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把基督的福音真理和救恩传给我们的父老乡亲，传给祖国的同胞们。福音叙述，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谁都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世上所有的人事物都要消逝，唯有主永远长存。我们的眼目要从人事物中转移开来，注目在主的身上，定睛在主的身上。人若定睛在主的身上，就能凭着信心去胜过难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困境中得力量，得平安，有喜乐。我们未曾同耶稣在圣山上，但我们可以祈求耶稣恩赐我们内心的光照。主耶稣，请帮助我们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容貌，让我们的面容呈现出基督信徒的容貌，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赞美天主，光荣天主。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